您好，朋友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继续说书体段子。前面讲了宋代上意行书的前因后果，下来就重点介绍标志性人物对于行书的发展推进。先说苏轼。抒情行书的巅峰。说起书法的抒情性，有的人总以为是狂草为首，其实呢，苏轼的行书才是真正的巅峰。苏轼说呢，吾虽不善书，小书莫如我。就是说，我虽然不善于书法，但是通晓书法的人没有比我强的。那么大书法家说这种话的恐怕只有他。不善书而成了一流书法家，这里头的确是有一些经验，有一些秘籍。他还说过，诗不能尽，意而为书。诗表达不尽的情感，那么外溢而成为书法。这就是对书法的理解。看他的一生，他的书法只有行和楷，以行为主，基本上是伴随他的一生在变化，这就是他一生书法抒情的总基调。具体来看呢，早岁他才华横溢，意气风发，那么继承了二王，得到了他们的那种清秀俊朗之风，重笔墨，重技法，而且重意趣，又显得自然流畅，潇洒简远。到了他的中岁，就抗争，痛苦，悲伤。这个时候他施法颜真卿，取其雄浑的韵致。最代表性的就是寒食帖，其实此帖是学习颜真卿的争座位帖，用笔厚重，结字呢左密右疏，而且真行相间，真书和行书相间使用，抑扬顿挫，跌宕起伏。到了晚岁，他的人生只有忍耐、平静、从容。这个时候他追慕李北海，取其纵情放逸之志。黄庭坚对他的一生书法有一个概括，说得很简明。早岁呢滋昧，中岁呢圆尽，晚岁呢沉着。基本上可以说他是人与书合一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，这是最高的一种境界。寒食帖作为他的代表作品，同时也是苏轼行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。之前基本上是在晋唐的规范之下亦步亦趋，之后呢他就创新了，在潇洒冲淡的风格中间融入了激愤与伤感，这就超出了法度，上升为一种感悟，甚至达到了理念的高度。再之后呢，它有所减弱，变为了稳健、厚重，还扁平。人们都熟悉的就是唐上法、宋上意，那么上意行书这个风气就是苏轼开创的。当然这里头有很多争议，我们主要来谈一谈他创新的成就。他的创新成就可以从三方面来看。第一方面就是书为于事，他推翻了法度。他认为呢，书法是人生之余的闲事儿。那么这样一种观点就推翻了严谨的法度。他的书法完全革新了唐代书法鼎盛时期的成就，而开始了新路。 第二方面呢，它是在象的基础上强调意，形象的象和意象的意，而由此进入了一种境界，这就是讲它的抒情性。那么抒情其实是包括达其情性和行其哀乐两方面。达其情性呢，就能表达一个人独特的秉性，行其哀乐呢，就能表达他在书写当时的情感，那么这都通称为抒情性。更高一个层面呢，就是进入了一种境界。那么到了境界，这个时候，理与趣，法与义，技与道，都是相辅相成，水乳交融，从而进入境界的。所以在这儿也要强调一下，就是义与法，它不是绝对对抗的，它们的统一恰好就在抒情性上达到了统一。苏轼创新的第三个方面，就是他强调修养，突出了书法背后的层次，提升了它的厚重感，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。总体来看，这三个方面呢，第一方面其实是前提，第三方面可以称条件，而中间的第二方面是重点，也就是它的抒情性。我们结合他的代表性作品《寒食帖》等等，来看一下苏轼行书的抒情性具体的技法特征。他在用笔用墨上呢，用笔丰腴，用墨肥润，基本上他的行书都是横细而竖粗，撇肥而捺重，左右舒展，转折自然，而且不留痕迹。在节字上，它比较扁平，而且错落有致。那么把行书写到扁平行，这是很少见的。一般呢，在隶书、魏碑这种字体中间才有扁平的字，行书很少有。也许我们可以猜想，这与他的人生多难、内心的抗争是有关系的。就章法来看呢，他的字是轻重多变，左冲右突，还妩媚天真。他自己说呢，是不求寿而得自然，不求寿脉，所以得到了自然自如。那么我们在书家段子、书论段子等节目中间都讲了他的生平以及他的书法理念，此处就不多说了，请大家回听来印证一下这里的说法。苏轼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在大量的诗歌中间来谈论书法。那么因为涉及到了抒情性，我们举几句。退笔成山未足真，读书万卷始通神，这讲了他行书抒情性的条件修养。还有短长肥瘦各有态，玉环飞燕谁敢赠，讲他行书的自然包容性，这是抒情的基础。那么关于抒情本身，他的诗歌也说，苟能通其意，常为不学可，就是只要能达到我的意愿，那么不学书法也可以。也就是说呢，他着重于写意乐心，来表达自己的心愿，并不求其工拙。而妙境也往往就在这种自然挥洒之间而达成了。总之呢，这是一位文化大师，他的人生、他的思想、他的理论、他的作品结合起来，才可以看到他的真相。那么苏轼的真相最突出的特色，其实就是他行书的抒情性。 好，听段子学书法，我们下次再见。